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特斯或者到中东推动停火的同时，哈马斯疑似重组军力准备再战。智利停电进入紧急状态，冲击全球铜矿市场。美国非法移民如果未登记，恐怕会面临罚款和坐监。众议院通过预算案，为川普美国优先议程铺路。中国被列为不自由国家，人权组织发指南应付在中国被拘留。美国疫苗接种率下跌，麻疹可能卷土重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埃及官方媒体报道，以色列同意释放原定在上星期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来换取四名以色列人质遗体。与此同时，美国的中东特使表示，加沙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谈判仍然按计划进行。川普总统的中东特使魏科夫表示，以色列代表已经启程就加沙走廊停火协议的下一个阶段事宜谈判。加沙的三段停火协议在1月19号生效，第一阶段将会在3月1号到期。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记者拉伟25号在社交媒体 X 报道，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顺利的话，美国特使魏科夫可能在3月2号前往中东。就在各方面协调人积极促成新阶段停火的同时，消息人士表示，哈马斯目前正在重整军力，似乎有意重启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不过以色列官员强调，即使哈马斯的部队最近移交人质的时候公开展示了武力，但是实力已经因为战争而大幅削弱。位于南半球的智利当地时间星期二2月25号下午3点16分突然发生大规模停电，流动通讯服务中断，食水供应暂停，交通信号灯停止运作。入夜之后，首都圣地亚哥陷入一片黑暗，多达90%人口受到影响。总统博里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内政部长托亚宣布当晚10点到第二日的上午6点实施宵禁。智利是全球最大的产铜国。路透社报道，位于智利北部的全球最大铜矿埃斯康迪达因为停电而暂停生产，冲击全球金属市场。智利国家电力调度公司 CEN 表示，停电原因是一条高压主要输电线路故障。总统博里奇深夜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到夜晚11点左右，受停电影响的800万个用户之中，大约有半数恢复了供电。他说，几百万智利人民的日常生活被区区一间或者几间公司影响，我们不能够接受，国家必须追究相关责任。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发出的指令，美国非法移民未向联邦政府登记，恐怕会面临高额罚款，可能入狱或者罚款加坐监。根据美国国籍暨移民局 USCIS 官方网站，所有14岁以上的移民申请美国签证时未有接受采集指纹或者登记，而且在美国停留30日以上都必须进行登记和采集指纹。移民可以在美国国籍暨移民官方网站登记，未登记的移民可能被判最高罚款$5,000和最重6个月徒刑。逾期居留或者正在处于遣返程序的移民就无需登记，因为政府已经掌握他们的资料，但是他们如果更改地址就必须要通知当局。川普上个月重返白宫执政之后就宣布，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为国家紧急状态，同时指示国土安全部确保这些移民向联邦政府登记。众议院星期二通过了一份预算蓝图，目的是落实总统川普在移民、税务改革和大幅削减政府开支方面的议程。在一场紧张的会议之后，共和党以217-215票通过了决议，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投下反对票，而共和党阵营之中唯一一位反对者是肯塔基州众议员马西。这项决议为2025年联邦政府预算制定了蓝图， 众议院委员会现在的任务是在十年内削减超过15,000亿美元的支出，以及推动45,0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民主党人表示，按照决议的要求，削减支出将会针对社会福利计划。共和党人就宣称，这项决议对资助川普总统的议程是必要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日表示，今日众议院共和党人令国会更加接近达成川普总统的全面美国优先议程，而不是一部分。美国民主倡议与研究组织自由之家发表最新一份全球自由报告，评估2024年国家和地区的自由度。报告显示，中国在政治权利获得负2分，公民自由获得11分，总分9分，再度被列为不自由国家。香港在总分只有40分，被列为部分自由的地区。报告指出，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香港是过去10年以来全球自由度明显下跌的地方之一。西藏总分0分，被列为不自由地区。另外，面对中共以政治动机任意拘捕外国人日益普遍的趋势，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星期二发表名为《在中国失踪怎样应付家人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指南，为受害者家属提供应付策略，同时揭露中共司法系统的缺乏正当程序、秘密羁押以及高达几乎100%定罪率等严重司法滥权现象。法新社25号报道，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德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合计已经上报了接近100宗麻疹病例。外界担心这个具有高度传染性而且可能导致重症的疾病正在卷土重来。顶尖儿科医生暨免疫学家欧菲特警告，麻疹就是煤炭矿坑里面的金丝雀，同时指出疫苗接种率在 COVID-19 疫情以来有所降低。美国佐治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政策专家晓士指出，有宗教信仰担心副作用，不信任公共卫生当局，或者难以获得医疗照顾服务，不接种疫苗的背后原因相当多。不过仍然有一股无可否认的趋势，就是和疫情反弹有关。全美国学龄前儿童接种麻疹疫苗的比例由2019年的 95% 下降到2023年的不够 93%， 而部分地区的下降幅度就更为明显，例如爱达荷州已经低于 80%。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正推动将加拿大从五眼联盟中去除，藉此增加对加拿大的施压。纳瓦罗星期二公开反驳，说该报道胡说八道。五眼联盟是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和新西兰组成，是全球最重要的情报共享网络。而金融时报说，纳瓦罗认为将加拿大排除在该联盟之外，能够对其施加更大压力。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内部正就此问题进行讨论，但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支持此举。特朗普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并计划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所有产品征收25%的关税，指责两国在阻止非法移民和毒品流入美国方面没有尽全力。该关税原定在2月4日生效，之后推迟1个月，为美加谈判提供时间。纳瓦罗在白宫西翼外对记者表示，基于未具名消息来源的报道不值得评论，并强调美国不会危及国家安全或加拿大这样的盟友。他呼吁媒体停止发布此类消息。据英国首相斯几贤25号宣布，英国将在2027年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5%， 并设定长期目标至 3%。 这个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幅度的国防支出增长。斯几贤表示，为支持军事支出增加，政府计划将国际援助预算从 GDP 的 0.5% 削减至2027年的 0.3%。 他强调，当前全球局势变化，英国必须加强自身防御，并承担更多国际安全责任。这一个计划发表之际，斯几贤即将在27号前往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预计将讨论乌克兰局势和欧洲安全问题。斯几贤强调，英美特殊关系稳固，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他还指出，英国不会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做选择，作为双方重要盟友，英国将持续强化其在国际安全中的角色。根据英国军方高层推算，如果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的 2.65%， 每年将增加约100亿英镑预算。斯几贤指出，如果情报机构开支纳入计算，2027年后国防总支出将达 GDP 的 2.6%。 2月25号，美国国防部长凯格塞斯视察了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这一些移民大多被视为高威胁非法外国人，并将被驱逐出境。凯格塞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很自豪能够和政府机构合作，协助世界那些侵犯我们领土主权的人。这一次抵达的拘留者乘搭 C-130 运输机从德克萨斯州布里斯堡起飞，抵达关塔那摩湾。这一次运送了9名拘留者被带到拘留中心，并将同上个礼拜日从布里斯堡转移的17名拘留者一同关押。凯格塞斯表示，他视察了拘留中心和移民行动中心，并对支持驱逐行动的军方人员表示感谢。截至目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还未透露这些拘留者的具体身份或所犯的罪行。不过据了解，这些移民中有120多人是被认定为危险罪犯，包括来自委内瑞拉的阿拉瓜火车帮派成员。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国防部副部长人选史提芬·范伯格警告说，中共军方有着极强的决心，正全力以赴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他表示，中共的紧迫感非常强烈，决心主导全球局势，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范伯格指出，美国军方面临诸多短缺，包括造船、核现代化、飞机研发、网络防御等领域。他强调，必须解决这一些短缺，专注优先事项，淘汰过时项目，并保持高效纪律，来到应对中共的挑战。如果不及时行动，国家安全将面临风险。今次的听证会适逢国防部长凯格塞斯提出削减 8% 的国防预算，大约500亿美元。并将这些资金重新投入到更具杀伤力的战斗力量中。另外，参议员班沙利文强调，美国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造船业危机，而且中共的海军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范伯格承认，解决造船短缺是一个棘手问题，呼吁政府加强同私营部门的合作，提升供应链效率。2月25号，白宫宣布将改变以往的做法，开始自行选择报道总统特朗普的记者团。这一个改变将影响包括椭圆形办公室和空军一号上的报道安排。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记者团成员将由白宫决定。选择的范围包括长期参与的传统媒体和有资格但从未参与过的媒体。过去，记者团的成员由外部的白宫记者协会决定，并且由该协会负责安排轮换的记者。然而，莱维特表示，白宫将这一个权力交还给人民，强调改变将令到记者团更具多样性。记者团将继续包括至少一家纸质媒体、一家广播媒体和一家大型电视台。 但具体选择方式尚未透露。美国华盛顿地区法官劳伦·阿里肯25号延长一份禁令，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对数万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实施全面冻结。该禁令阻止政府暂停补助金、贷款和其他财政支出。阿里肯法官指出，尽管政府在之前的裁决后解冻了部分资金，但仍可能再次冻结拨款，因此有必要发布初步禁令，防止进一步行动。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1月27号发布备忘录，指示联邦机构暂时冻结联邦财政援助计划的支出，旨在审查补助金和贷款是不是符合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包括终止多样性、公平与包容性 DEI 计划，并停止针对气候变化的专案支出。而这个引发两项诉讼，阿里肯法官审理的案件由非营利组织和小型企业提出，另一项由民主党州检察长在罗德岛提起。虽然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已经撤回备忘录，但法官指出，撤回并不意味着政策终止。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亦都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强调，撤销备忘录不等于解冻联邦资金，政策依旧有效。